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如果你走进一个幼儿园的班级，然后大声问“这里谁是艺术家
哇，那场面绝对会瞬间失控。
”，对吧？所有的手都会举起来，孩子们甚至会，你知道的，兴奋地从椅子上跳起来，争先恐后地向你展示他们的画作啊，或者泥塑什么的。
毫无疑问，因为在那个年纪的世界里，每个人天生就是创造者，没有人会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资格被称为艺术家。
没错，但是关键的转折来了。如果你走进一个高三的教室，问完全相同的问题，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鸦雀无声。
对，死一般的寂静，大家都会盯着自己的课桌，哪怕真有那么一两人怯生生的举起手，整个房间也会弥漫着一种，极其不自在的气氛。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确实，这让人感到挺悲哀的。
所以，这不禁让人去思考，在这中间的十几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把我们这种与生俱来的火花给硬生生的掐灭了？欢迎来到本期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就要和你一起深挖这个直击痛点的问题。
很高兴能和你一起聊这个。今天我们要解构的一份非常深刻的资料，是 Seth 和 Debbie 之间的一场深度对话记录。
对，这场对话的本质其实就是探讨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究竟是如何被所谓的系统给规训的，以及更重要的，你该如何战胜自身的生物本能，重新去创造。
而且我觉得有必要先定个调，今天坐在收音机或者耳机前的你，如果心里在想，嗨，我是一个做财务的，或者我是个写代码的程序员，我不是搞艺术的，这跟我没关系。
那你可就错过最精彩的部分了。
完全同意，这里的艺术绝对不是指狭义的画画或者雕塑，它是指你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如何拒绝成为流水线上的一个齿轮。
就是关于你如何去建立真实的人际连接，去做那些无法被机器替代的工作，对吧？
没错，所以回到你刚才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把我们从无所畏惧的幼儿园小孩，变成了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成年人？
哎，答案其实就藏在我们每天习以为常的学校和工作系统里。既然我们天生都是艺术家，那是谁打造了牢笼？
想想看，我们所接受的教育系统，很多人以为学校是为了激发潜能而存在，但如果你去追溯公立学校的起源，
这里面有黑衣史啊。
绝对的。你可以看看马萨诸塞州建立的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英文原名叫做 Normal School，翻译过来就是正常学校。
正常学校，这名字听起来就带着一种，强制标准化的味道，有点毛骨悚然。
它的目的恰恰就是标准化。这些学校最初是由实业家们推动建立的。在工业革命时期，工厂老板们不需要那些总是在问为什么，总是想寻找新方法的创意天才。
他们需要的是能干活的人。
对，他们需要的是能够准时打卡、听从指令、能在一个工位上连续做8个小时而不抱怨的工人。他们需要的是可预测的、顺从的正常齿轮。
所以，学校里的摇铃、排队、标准答案，
本质上都是在进行一场长达十几年的服从性训练。
哇，这就完全解释了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工作状态了。这场长达十几年的训练，把我们很多人变成了职场里被高度训练的松鼠。
这个比喻很贴切，每天的任务就是机械的，你知道的，把巷子藏起来，日复一日。我们甚至形成了一种默契，不要去帮别的松鼠，也绝不做任何规定动作之外的事情。
因为多做多错，在传统的工业化系统里，这种松鼠模式是生存的最优解，因为系统会惩罚不可预测性。
但这里的矛盾在于，世界已经变了。过去我们需要人力去做机械的重复劳动，比如以前的手工排版，你需要极其精湛的物理技巧去调整两个签字之间的距离。
对，那是一门手艺。
但现代呢，电脑软件一个按键就完备解决了。当机器和人工智能把这些技术性的机械的活都抢走之后，现代社会真正的手艺究竟变成了什么？
资料里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当机械的重复劳动被剥离后，唯一剩下的不可替代的就是情感劳动。
情感劳动，很多人听到这个词可能会误以为这只是对客户保持微笑，或者所谓的情绪稳定。我们能不能把它的内在机制拆解一下？
绝不仅仅是微笑那么简单。情感劳动是你在处理人际互动或不确定性时所付出的隐形心理消耗。
举个例子，
比如机器可以计算出最完美的方案， 但机器无法代替你坐在会议室里直视一个愤怒客户的眼睛。
确实是这样，机器也无法替你承受那种社交摩擦，去跟老板说这个方向是错的，我们需要重来。情感劳动是你为了坚守某种标准，主动选择去面对艰难对话的勇气。
这要求你去管理自己的恐惧，同时也去承接他人的情绪。
没错，所以教育系统和工业社会联手为我们打造了一个名为顺从的牢笼。
但我觉得最可怕的其实不是这个牢笼本身。毕竟既然现在已经是知识经济时代了，牢门早就打开了，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走出去呢？
因为我们把预作内化了。真正把牢门锁上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生物学结构。
终于聊到这儿了，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大脑中最古老的一部分，杏仁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蜥蜴脑，或者叫爬虫脑。
对，如果你想理解为什么自己总是不敢跨出舒适圈，你必须先理解这个器官的运作机制。资料里提到了 Steve Pressfielder 在艺术之战中说的阻力，
它是我们求生本能的控制中心，对吧？
完全正确，在远古的稀树草原上，它的唯一职责就是确保你不被剑齿虎吃掉。它是一个极度敏感的警报系统，
就是那种当你走在路上突然看到草丛里有东西在动，
你的前额叶皮层，也就是理智脑，还在思考那是一阵风还是一只老虎的时候，你的蜥蜴脑已经瞬间接管了你的身体，
分泌肾上腺素让你先跳开再说。
是在野外生存，这是个完美的保命机制。但问题是，我们现在坐在有空调的写字楼里，根本没有老虎。
哎，这就是悲剧所在。蜥蜴脑的进化速度远远跟不上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
在他看来，被远古部落酋长赶出去饿死，和在开会时提出新想法被拒绝的社交风险引发的恐慌是一模一样。
天哪，他无法区分被老虎吃掉的物理死亡和被老板骂一顿的社交挫败。
一点没错，所以它让我们感到瘫痪，这完美解释了我们常说的创作者病症。很多时候你坐在电脑前写不出东西，你以为自己是缺乏灵感，其实根本不是。
不是没有灵感，而是潜意识里害怕。我必须得提一下那个关于怪物史莱克的绝妙比喻。
那个比喻太经典了，
对吧？假设你有一个方案要写，你拖延了整整3个月，一个字儿都没动。为什么？因为写出来就意味着要被评判。但是到了开会前一天晚上的11点，你突然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写完了。
为什么灵感突然爆发了？
因为在那一刻，在你的蜥蜴脑看来，明天带着两手空空去开会，这个结果变成了一头比方案写的不好、更可怕、更巨大的怪物，就像怪物史莱克一样站在你面前。
哈哈，为了逃避史莱克，你那迟缓的行动力瞬间就被激活了。这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心理学侧写，这也引出了对话中对焦虑本质的揭示。
哦，对，关于焦虑的那个定义。
我们经常误以为焦虑是一种准备工作，好像我们多担心一会儿事情就会变得更好。但实际上，焦虑根本不是准备，焦虑只是你的大脑在强迫你提前体验失败。
提前体验失败，这个描述太深刻了。就像你坐在一架遇到强烈气流的飞机上，飞机疯狂颠簸，你的反应是什么？
死死抓住座椅扶手，全身肌肉紧绷。
对，你在干什么？你其实是在潜意识里试图用你个人的意志力去拖住这架重达几十吨的飞机。
完全是徒劳的假象。
你根本改变不了飞机的状态，你只是在白白耗尽自己的能量。当你试图用焦虑去控制那些你无法控制的结果时，你就在做和那个紧抓扶手的乘客一模一样的事情。
没错。
但这里我想稍微停一下，给你抛个反方观点。因为很多听众现在可能会想，等等，恐惧难道不是一种有用的保护机制吗？如果没有恐惧，我不就真的一脚踩空掉下悬崖了吗？
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反问。
对啊，在工作中完全无视恐惧，难道不是极其鲁莽的吗？我们难道不该听从它吗？
如果你是在野外攀岩，绝对应该听从恐惧。但请记住，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在安全的现代社会中如何做有创造性的工作。
场景变了。
当你试图进行真正的创新时，你需要对恐惧进行一次彻底的重新编码。在过去，恐惧是一个红灯，告诉你危险，停下。但在做艺术时，恐惧应该是一个指南针。
指南针， 这意味着他在给你指明方向。
是的，想想看，你平时发一封普通的日常邮件会怕吗？
肯定不会啊。
那你什么时候会害怕？当你准备发布一个颠覆性的设计，当你准备发起一次可能改变公司战略的艰难对话时，你越是害怕做某件事，往往越说明那是你应该去做的重要工作。
因为那种心跳加速的恐惧，正是你离开流水线，涉足未知领域的生理证明。把恐惧从红灯警告变成指南针，这个视角的转换太有力量了。
但这真的很难，对吧？
难如登天。既然我们都知道面对恐惧是极其不舒服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伪装自己逃避这种恐惧的呢？答案是，我们用瞎忙来替代真正的出场。
这也是我们最容易掉进去的陷阱。著名演说家齐哥金克拉曾提出过一个非常有洞察力的对比，区分漫无目的的普遍性和有意义的具体性。
为了生动地说明人们有多害怕具体性的暴露，资料里分享了一个在纽约大学课堂上进行的一个实验，那个真的非常震撼。
对，那个推销杂志的实验。
教授给全班同学布置了一个任务，拿出手机，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打一个电话给陌生人，推销《时代》杂志。
听起来让人手心出汗。
但是规则简单到不可思议，没有考试压力，不管对方买不买，只要你打完这个电话，你就能直接拿到这门课满分的课堂参与分。你猜结果怎样？
有三分之一的学生直接拒绝了，他们连拿出手机拨号都不愿意做。
为什么？这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啊。我们来算算最坏的情况，电话那头的人说我不买，然后挂断，没有生命危险，不会被退学，甚至连成绩都不会受影响。他们到底在恐惧什么？
他们恐惧的不是物理层面的危险，而是暴露。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实时互动中，他们失去了绝对的控制权
啊，在同龄人面前展示这种无法掌控的脆弱。
没错，被蜥蜴脑判定为社会性死亡。所以哪怕最坏的结果仅仅是听到一声挂断音，那种暴露在众人目光下的剥夺感也是他们无法忍受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逻辑平移到日常工作中，当我们口口声声跟老板跟自己说我今天工作了10个小时，我很努力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干什么？
我们其实是在不断的刷新推特，或者更新网站，
或者调整 PPT 里毫不重要的重点型号，去开那些根本不需要我们发言的会议。
这种所谓的努力，其实是我们精心构建的避风港。只要我看起来足够忙碌，我就有完美的借口不去面对那个真正会让我感到恐惧，但却能产生巨大价值的核心任务。
这让我想起吉恩·凯利在电影《雨中曲》里的那个经典隐喻。在倾盆大雨中，他手里明明拿着一把雨伞，但他选择怎么做？
他选择不撑开它。
对，他任由大雨浇透全身，在街头狂舞，这正是神奇之处所在。
在现代职场中，我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死死攥着一把这样的雨伞，可能是躲在无意义的会议后面。
我们习惯性的撑开伞，保护自己免受批评的雨淋。但是真正的艺术，是你明明有这把保护伞，却选择把它合上。你主动选择让自己暴露在风险和真实之中，
也就是刚才说的真正的出场。
好了，假设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你深吸一口气，终于鼓起勇气放下了雨伞，选择直面恐惧。你以为这就完事了？不，新的折磨才刚刚开始。
哈哈，是的，
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最后一部分。一旦你开始做真实的自己，你反而会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在这个阶段，我们该如何在心理和现实的经济压力下生存？
这种现象被称为冒名顶替综合症。当你开始做那些没有被前人验证过的工作时，因为没有保障会成功，你内心深处会觉得，大家很快就会发现我是装的，我随时会被揭穿。
难道那些世界级的顶尖高手也这样吗？
无一例外。像是米尔顿·格拉泽尔和马西莫·维尼尔利这样定义了现在审美的设计大师，他们在接手颠覆性的项目时，同样只能靠假装自信来应对。
这就引出了丹尼·夏皮罗的一个重要区分，你其实不需要自信，你需要的是勇气。
因为自信本质上是对过去成功的记忆，但在做全新的艺术时，你没有过去的成功可以提取，
所以你不能等自信来了再出发，你必须用勇气去填补空缺。
非常对，
明白。 但说到这里，我必须得尖锐地替听众们质疑一下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现实问题来了。
对啊，听众们都有房租要交，有孩子要养，难道要像资料里提到的 Patti Smith 那样，在公园长椅上过着吃垃圾桶面包的流浪生活才能做真正的艺术吗？
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问题，我们需要冷静地解构这个浪漫化的误区。首先，帕蒂·史密斯从未认为自己是流浪汉，他认为自己是尚未找到缪斯的艺术家。
但我们普通人不能真去睡大街啊。
当然不用，工业经济诱骗我们接受一个交易，做你不喜欢的工作，晚上靠看电视和喝威士忌解压，直到去世。
太真实了。
更务实的做法是把你的生活分开，你可以每周花两天时间，或者保留一份你可能不那么热爱但能付账单的工作，
用来交房租。
对，然后用剩下的时间去纯粹地、不妥协地做你的艺术，就像伦敦 Proof Rock 咖啡店的老板那样，不求回报地去建立一种慷慨的连结。
慷慨，不去焦虑地计算每一杯咖啡的利润。
没错，此外还有一个实操方法，建立每天微小的习惯，比如连续5600天写博客。
连续5600天，这太反人类了。
但这就是让潜意识支那，逃避是没有用的，他只能乖乖帮你干活。
绝了。好，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旅程。我们探讨了如何从被工业系统规训的正常人重新找回感知恐惧并与之共舞的能力。
强调一点，不要试图去消灭恐惧，那是不可能的。
你需要做的是，当恐惧降临时，对他说，欢迎，让我们共舞吧。所以直接对正在听的你说，你今天就可以选择不再继续做那只机械藏象子的鼠鼠。
你的每一次不适，其实都是你内心艺术家即将苏醒的标志。
在结束之前，我想留下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供你在节目结束后独自决绝。如果你的蜥蜴脑真的是一个指向最重要工作的指南针，那么请立刻审视一下你的生活。你此刻最不愿面对、最想拖延的那封邮件、那次谈话或是那个项目到底是什么？
那个你一直在逃避的怪物史莱克。
对，如果那种让你感到极度恐惧和不安的感觉正是宇宙想向你下达的下一道终极任务呢？你准备好撑着那把关着的伞走进雨中了吗？